呢篇文章话，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会强化本身各个方面嘅能力，为因应人工智能嘅风险挑战，捞足国家安全屏障。观察家话，中国国家安全部呢篇文章再次凸显出北京当局对资料嘅敏感同警惕，亦可以从最近扩大嘅反间谍法同资料法当中睇出危端。但系资料嘅流通就系跨国商业同贸易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中国的情报机构依照反间谍法对于商贸活动进行干预，使到越来越多的外商对继续和中国进行商贸交往望而却步，感到如果不小心恐怕就会陷入中国情报机关设下的圈套。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在采访代表欧盟商业游说团体的欧洲商业协会负责人士发现，中国修订之后的反间谍法和资料法有可能使到外国公司难以向中国投资，使到欧洲和中国脱欧看上来在所难免。中国政府在今年7月1号以加强国家安全的名义正式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项法律首先在具体间谍行为的定义当中引入了非法提供特定数据的概念，从传统领土安全伸延到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但是这项法律并未定义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资料、物品。而且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在被给予了在法定情况之下检查随带的物品、查阅调取资料、传唤、查询财产资讯等广泛的职权。基于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和网信办等部门或者共同参与资料违规违法，并且会进行资料出境安全评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被给予和权力亲自介入正常商业活动当中的资料传输。旅居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对德国之声说，反间谍法当中的很多核心概念，例如国家安全，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亦没有明确的范围。在实践当中，中国当局可以利用这项法律去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公民社会。观察家就指出，在这个情况之下，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人人自危，担心任何向境外传输资料的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欧洲商业协会的副总干事桑托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如果公众担心和欧洲共享数据可能会在中国要坐监的话，那就必须做出一些非常困难的抉择，而这个可能会有效地导致我们都希望避免的脱欧。其实在这项法律正式宣布实施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对外商采取行动。美国的尽职调查公司明知集团的北京办公室在今年3月被中国当局突袭，导致5名员工被扣留。美国贝恩公司和海威视讯亦因为涉嫌同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而受到类似的突袭。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种情况对寻求吸引中国业务的国际公司构成挑战，例如俱乐部公司。由于他的全球调查经常反映出对中国的负面睇法，所以引起了中国当局的警惕。随着经商环境的恶化，部分跨国顾问公司正在撤离中国。美国的格力集团的专家平台放弃了较早前在中国的扩张计划，今年夏天开始裁减中国员工。彭博社最近亦通报说，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集团正在撤出中国的最后一步。对于外国企业这种恐惧，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评就说，只有心怀不轨的人才会害怕反间谍法。社论说，光明正大在中国做生意的境内的人士想来都不会将自己和反间谍法联系一起，无需要讲话担心什么不稳定的事。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开始部署在中国为中国市场的策略，将本地业务和海外网络分开，而投资于新的出口制造能力。前汇丰银行环球市场大中华地区的分析师林浩波对美国之音说，近几个月以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利用反间谍法查抄外国公司的例子，这个显示不单止是西方和中国脱欧，而且是中国正在同西方以某种方式脱欧。中国商务部试图消除外国商会的担心，在上个礼拜发布的备忘录当中，中国商务部下令要清理歧视外国投资者的法规。这些歧视外国投资的措施包括不准外国的品牌享受补贴、强迫企业延长申请许可的时间、阻止外国品牌参与地方政府的招标和采购等等。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商会在评论这份备忘录时说，他们期待着时间表和更加具体的实施指南发布。 而英国商会会长朱利安费雪就表示，这份公告将会帮助我们的会员树立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对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有这种前后矛盾的政策调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和前路透社记者、曾经在中国担任尽职调查员的韩飞龙分析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习近平对信息流动的偏执。韩飞龙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既想封锁所有来自中国的资讯流，又想从外部世界摄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个、就是他大多数抉择当中自我矛盾特征的一个例子。习近平又宣布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希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但随后采取的行动就却成为了相反的效果。他一方面宣称要鼓励私营部门，而另一方面就攻击和解散中国的大型私营企业。习近平的整个政治思维都染上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